哎呀，就
非常的刺眼，
就是很不习惯，
真的很不习惯。平常我们在小组都不要搞那么多，对不起。但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啊，就是我没有讲到我要的进度啊，所以我今天就把上个礼拜没有讲的部分呢，我今天要补足哈。所以我其实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可能没有把罗马书全部讲完啊，但是我希望可以讲到第八章，所以第八章以后的呢，可能就下次吧，如果有机会哈，因为我觉得罗马书对我来讲，罗马书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到第八章，就是整个是讲到福音。还有就是神的救恩那部分哈，所以但是那这个，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要讲，为什么我们人需要福音哈？因为神他的愤怒跟他公义的审判哈，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你不愿意面对神的愤怒，他跟他公义的审判的话，你真的就需要福音。那还有那就是那。第二个，我要就是我们就是这堂课要 cover 的，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OK，这个保罗真的是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OK，其实福音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因信称义，OK，因信称义这个是救恩的起点。然后就是因信走成圣的道路。所以其实就这两个，但是这两个我就觉得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所以我上个礼拜呢，我上个礼拜其实有把我自己弄的这个罗马书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纲要，我有 post 到我那个教会的网站。那我大概讲这个课，就是根据我的那个大纲来讲。今天是第三堂课。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的愤怒啊，那其实我没讲完哈，就是上个礼拜是有点乱哈。那现在我们就是讲说，就是说如果人哈不理，就是。上礼拜，我想你们都记得，我们讲到说人他是故意，就是他其实这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就是说其实人是知道，应该是知道有一个神的存在，OK 因为你从你的良心跟你从这个创造你都会心里面你都会知道有的确是有一位神，OK，可是人对这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呢？那有的人他就不要他就是故意把他压制下去啊，那个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就是人是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还背的那些圣经啊，就是人就是故意的啊，就是。人行不义，然后阻挡真理，他就是故意去阻挡那个真理。那其实英文那个字比较好，就是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英文是 suppress，就是把它压下去，OK，不是挡住，而是把它压下去啊。所以那很多人就是真的是把它压下去了，他就故意他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可他也不管可是有的人他就会去认真的去追究神存在的事情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姐夫，我有个姐夫，他说他初中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就看到这个宇宙的这个外象他就觉得说这一定有神的存在。他那时候还是个初中生然后他就要找出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他就去教会啊，去什么？他初中就是。就成为基督徒，OK，所以他是有这个知道神存在，然后他又去 知道更多，OK？那有人他是知道存在，可是他为了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他，譬如说他太忙了，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做很多坏事，那他不愿意面对神，他就压下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 suppress the truth，OK？呀，那个呀，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们其实是根据。圣经上讲说，人哈，就是，其实人都明明知道有神，可是反应不同哈。那有的人他就真的就是拒绝，他就不要，他不要这个神，OK 呀，这个神给他带来太多的代价跟麻烦。所以罗马书有讲到，就是说，人如果故意拒绝神，他是有后果的，OK？那什么后果呢？第一个就是好，罗马书第一章的，应该就嗯，就是你看第一章他讲说，就是说，这是第一章还是第二章？我都应该是第一章哈，对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哈，却不当作神荣耀他，OK，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OK，所以就是说，当人一直故意拒绝神之后呢，那他们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心思变成虚妄，就是说他们的心思就变成昏暗啊，就是越来越不知道真相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第一章哈，这是应该21节，不知道为什么会搞错了。这是第一章第21节，所以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反而变成非常的愚蠢，因为他们的心思已经昏暗，已经越来越不能知道真相哈。然后他们最后就是拜偶像，OK，这个就是保罗说的，OK，那所以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就是心思变昏暗，最后呢就是他们做了神最痛恨的事情，就是拜偶像，他们把真的神把他偶像化哈，他们就把真的神变成像人呐、啊，或者是飞禽啊、走兽啊、昆虫啊这样的形象来拜哈。我们都知道嘛，那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是。拜偶像，他们的偶像就是大概有的时候是牛，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怪怪的一个人哈，就是这样。他们就把说这个就是神，那这个就是神最痛恨的。好，那还有就是说，人如果故意拒绝神呢，他的后果之二呢，就是说，神最后就是会管他们，OK，任凭他们，任凭，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其实任凭就是神的惩罚之一哈，就是是神的审判哈，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然后他们任凭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心里面就是他们，然后就是放纵情欲哈，做那种污秽自己身体的事情哈，所以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拒绝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放纵情欲，OK，不，心思昏暗。刚刚讲的心思，现在他们就是会放纵情欲。那就是而且放纵情欲到后来的结果呢，就是他们，第二、第四节是讲他们就是很放纵哈，然后就是行污秽、行邪淫的事情。然后26节讲，就是说他们甚至于会同性之间。做这些放纵情欲的事情，同性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同性同就那种同性恋啊，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同性恋现在在世界上它太普遍了，而且好像变成正常的。OK，那如果你还就是人的观念都开始改变了，就是说觉得同性恋是很正常。OK，所以他们现在就同性恋跟这个异性的。就是一般正常的，他们觉得是同等，OK，yeah，就是他就是人就是有这个， 他就是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啊，有人甚至说这是生下来的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没有办法。OK，所以现在的确是有一派的学说，说是这个同性恋，你不要怪他们，他们生下来就是这样子。OK，可是如果你按照圣经讲的话，不是的。OK，那我们相信呢，是世界上的理论呢，还是相信圣经？我是相信圣经，我觉得同性恋是人堕落的结果。OK，这是讲的第二种后果。好，第三种后果呢，就是也是神任凭他们哈。第三种后果就是也是神任凭他们的心啊，就变得非常的很邪僻。就是所谓邪僻的意思，就是说很怪、很奇怪，就是做的事情很不合理哈。就是很怪异啊，哦，这是我的反，就是很怪异，有很多怪异的行为哈。那我们看，然后他们就是充满了这种各种不义、邪恶、贪婪哈。而且他们心中觉得，就是这些人，他们觉得这种怪异的行为，他们是觉得正常的。这个可怕就在这里，他们不觉得，他们就心里面，因为他心思昏暗，OK，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这个不正常的，他变成正常了，而且他们做很多那种，就是甚至于就是社会上都不太能够接受的这种事情啊。我自己觉得，我觉得美国的社会现在就是充满了很多这种东西，所以就是看的真的是让人家让我来美国大概40几年哈，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比较少这种东西，现在是越来越严重。OK，真的，你看到我不知道你，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就会觉得说，那些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可是他们确实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哈、啊。比如说，杀人呐、啊、哈，他觉得我就是很有理由要杀这些人哈、啊。然后，就是你想讲的这些东西哈，就是反理性，这很奇怪的啊。然后，对，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会杀自己的父母啊，真的是这种事情你真的是不了解。所以人拒绝一直拒绝神的时候，当神放任就是让他们去任凭他们的时候，人的结果其实是很可怕的。OK。这个就是，人一直要，不承认神，要压抑那个 suppress 那个真理的时候，就是故意有神，却故意不要认识他，不要知道他，我行我素，这个就是人最后其实是后果是蛮悲惨的，那最后还有就是。人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们一直犯罪，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心里面其实也不是说，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们也知道哈，可是呢，他们却是不单单自己一直做，而且很喜欢做，而且他们还喜欢别人去做，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真的是，就是人堕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不但自己喜欢做，而且还喜欢别人做，OK，就是已经完全没有羞耻感哈，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讲神愤怒的后果哈。那我们现在进入罗马书的第三课哈，这样，那。就是讲到神他公义的审判，OK，所以我为什么花很多时间来先讲一下人的光景啊？因为你是说你对人的光景知道多一点以后，你才知道福音是多么重要，OK，这是第三章，就是第三课啊，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哈，就是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哈。哎，这个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把旁边那个拿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把这个整个练习了一遍了，我昨天都没有问题，这旁边那个都不会出现，今天旁边的就一直出现了。我刚刚弄了很多次都不晓得怎么弄掉，所以我就算了呗。那我下次我因为我不想说等一下又打岔。对呀，我知道啊，就是这里嘛。对，可是你一 slideshow，它旁边就有第二个 next slide 就出来了。OK，这是我刚刚。你看，所以很讨厌，所以要把它恢复到刚刚那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会我有 next slide 就跑到右边。昨天我都没有看啊。
数字，
真的？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弄掉？算了，时间了哦。那影响冲突，所以就委屈大家一下，因为我是看不到那个章节了。OK，好，就神的神，就是那有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是他觉得说，你看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些上，就是主要是什啊？就第一课讲的那些哈，那些就是我讲的是神他对世人的行为的愤怒哈，就是这样。那就有人就说，哎呀，这些人实在太糟糕了啊，就是这个犯罪真的很可怕。他就说：“你看我不错哦，呀，我蛮好的，没有我对这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我不会做他们这种事情。OK，就但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认为自己很有道德的人。OK，就是所谓的我把它说成他们就是道德家。OK，这样，那这些人就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那个非犹太人哈，这样。那。”所以，那神对这些所谓的道德家，那他神他是怎么看呢？那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也会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他怎么会犯，他怎么会？就是马上就骄傲起来，就说：“你看我都不会做这种事情。”OK，我觉得人会有这种反应啊，马上就骄傲起来，就觉得说我比较好。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跟他吵架，我就觉得我心里想，你怎么会做这么笨的事情啊？我还不一定是犯罪啊，就是马上心里面就会骄傲起来。然后我当然没有跟他讲，我只说。我才不会像你这样做这种事情。其实我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上次责备他。OK，真的，我觉得人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说，哎呀，我怎么也跟他做同样的事情？这样，这个就所以人类，我觉得人的骄傲的心啊，真的是无处不在。你以为你自己很好，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真的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所以有人看到别人犯罪，哎呀，这个世界，像我现在就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实在是很多很多犯罪的事情哈，我自己也会觉得不会做他们的事，也许我真的是不会做。OK，可是犯罪是有很多种的。OK，不是说很严重的还是犯罪呀、啊。你心里面骄傲，其实也是这骄傲是神最痛恨的罪，OK，就是在小事情上骄傲，都是神非常不喜悦的，OK，不一定要犯多大的罪。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是所谓的道德家，OK，我比他们有道德。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包括。一般的世人就是外邦人，那其实也包括犹太人。犹太人其实更严重。那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他们有神的摩西的律法，是神亲自颁布给他们的，而且他们有神也把神的这个圣经托付给他们，给神说的话。好，我们知道那个摩西的律法，还有什么什么诗篇箴言啊，这个先知书啊，这都是主要都是犹太人保存下来的哈。那所以神就是把神 神的律法跟圣言都托付给犹太人，所以他们其实犹太人是他们优越感是很强的。我不知道今天的犹太人是不是还这样子。我前两天我还上网去查，OK，我知道保罗时代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他们那时候还是很自以为傲，OK。那今天呢？我也上网去查哈，今天犹太人，我不知道网上讲的东西对不对啊？就是 AI。那告诉我的，他说今天犹太人已经不是这样了。OK，他说今天犹太人反而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啊，我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哈呀，就是 AI 有时候也会犯错的，所以 所以不要完全信靠这个 AI 哈。那反正就是至少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是蛮骄傲的。那他们啊，而且他们，而且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又有神的圣言，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比较有资格去审判别人。OK，这样，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比较有道德，哈，这样。那这些自以为意的道德家，哈，甚至于认为，真的有人就这样，所以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比较有道德，因为他懂神的话，他有神的律法，所以。感觉上他就比较有道德哈，可是，那这些人他们有一种很特别很奇怪的观念，就是说，因为他们比较有道德，所以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犹太人很多就是受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很多是这样子，他觉得懂神的律法啊，他比较有道德知识啊，他不会跟一般人这样子犯这些很奇怪，这是很不好的罪呀。所以他们就认为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OK，也他也，所以将来神审判的时候，这批人是有特权的，okay? 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对于这样的人，神怎么说呢？神的话其实是很严厉的，神哈就指出他们的就是的虚伪哈，因为这个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神就说。其实这些人哈，就是审判别人、判论断别人，可是自己其实是做同样的事情。OK，yeah，所以这些人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做同样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啊，我后来才发现我也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有的人他其实就已经做了，可是他做了以后他还审判别人。OK，所以这些人就是真的是很虚伪啊。很虚伪，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在你们想那个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对一种人特别痛恨的哈，就法利赛人对不对哈？主耶稣他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他很少说骂人的。可是我觉得主耶稣他真的就是他把法利赛人的罪就是。那个主耶稣对他们真的是很生气，所以就说，你们他是主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这样，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一批很虚假的人，就是他们明明自己做了那样的事情，可是为了表示他自己很有道德哈，他就去批评别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批评别人？OK，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批评别人，其实为了就是遮盖自己已经犯的罪呀。真的，我想是有这种。但有的时候，你是你批评别人，可是你以为你不会做，其实你后来也是做了。OK，所以有，我觉得前面一种更可怕，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假冒伪善的，因为他自己明明知道自己是犯奸淫的，可是他却批评那些犯奸淫的人。OK，所以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两种其实都不好哈。那第一种，我觉得假冒伪善更糟糕。那这些人他们就我就想，他们心里面会不会想？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做，其实真的是 很不惧怕神才会这样说。哎呀，就是明明自己犯了罪，就是指责别人犯罪，然后就是为了掩饰自己，呀，就是掩饰自己的罪行。OK，呀，所以所以那个你看我这个圣经讲主耶稣就是保罗写的，好像你这论断人的，就是批评别人犯罪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你自己却是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就说，当你自己也你已经犯了这样罪，还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等于你自己判自己的罪。那何况神一定会判你的罪。OK，这边保罗的话说：“我们知道行这样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边的真理哈，我就是研究了一下，其实真理哈，就是讲的真相，就是我们人的真相呀。就是这个人他是假假冒伪善的，神就必定按照他的真相来审判他。那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审判吗？这就是保罗说的。OK，这样。那保罗讲这句话，我想他都是，我相信他。我们知道保罗刚，我上个礼拜有讲，就是说保罗他信主以后，他有应该是3年了，在阿拉伯旷野，OK，一个人在那里，为什么？我相信，实际上并没有讲他在这边做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是，因为他一信主以后，真的是一个大反转。他本来是非常热衷于犹太教的，给、okay? 甚至迫害基督徒的，可他信主以后，整个翻转了。所以他那段时间，他一定是神一定给他很多那个启示，特别是对福音的启示。OK，神把福音，就是我相信他。保罗现在罗马书写的东西都是有经过神启示的，那保罗自己他非常懂得这个旧约嘛，哈，非常熟悉旧约，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哈，所以我觉得保罗他当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就能够马上就能够把旧约跟新约跟福音就连在一起了。我相信他是有，他是，我相信他是这样子，他是可以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神特别拣选他，就是要向他启示这个福音啊，然后呢，让他去传扬这个福音。OK，所以我上礼拜有讲到说，保罗他有一个，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他要把这个神启示，这个福音，神启示的福音，他一定要传出去，因为这是神的托付啊。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开始就说他前10年哈，他信主以后前10年，他并没有去什么宣教旅行啊什么哈，但是，大概10年之后。因为神托付给他的责任，就是说你要把福音传到整个罗马世，传到天下，传遍天下。那个时候天下就是罗马世界，对不对？哈，所以特别是神说，神特别给他一个使命，就是说你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里面。哈，那犹太人的福音就是传到犹太人呢，那就是神托付给什么彼得啊这些人哈。可是神特别是托付保罗要把福音传到外邦。OK，那保罗他想他都50岁了啊，是那个不晓得还活多久，还能够活多久，所以他是很迫切的。OK，他觉得他时间没有多少了。OK，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好像又活了大概十几年，他好像67岁的时候，大概是67岁哈，他是殉道。OK 呀，所以保罗传福音开始的时候是50年哈。50岁，那他传福音大概就是快20年的样子，可是他最后是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西班牙，那个时候是罗马世界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就是西班牙，可是他这个愿望他没有达到，他就殉道了。OK，所以你就其实保罗最终他是没有实行他去西班牙的愿望哈， 呀，可是保罗他已经尽力了，他真的尽力了呀。他不只是传福音，他还建立教会。所以，所以其实哈，那很多人就是很多人自己以为自己有道德哈，他道德比别人好，其实他们这些人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有就是。道德的知识啊，特别是犹太人哈，那他们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事，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他们真的很懂，我很知道。可是这些人呢，所以这些人也是常常站在那个道德的高处去指责别人的人。那这些人其实讲老实话，圣经上说他们其实私底下也犯同样的罪。OK，他或者是他们。犯别样的罪啊，所以他们其实虽然他们有自以为有道德，可是他们同样是罪人，这样在神的眼中，他同样是罪人。那这些人其实往往受到神更严厉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的比较多啊，可是他们仍然犯罪，所以这些人其实神是给他们的这个指责是更严厉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也是我们可能我们自己平常也会这样子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觉得，只要我懂这些东西，我就是我懂道德，我懂得怎么是道德，怎么我就是有道。其实真的不是，OK，并不是你有知识，你就是那样的人，其实不是，真的不是，OK，所以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第13节哈，他是说第二章第十三节哈，我特别把这个罗马书把它从圣经里面抽出来，让我翻得比较快。第二章第十三节怎么说呢？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OK，并不是说你听到啊，你知道啊，他就是你，甚至于听得很清楚、很明白，是那个律法是叫你所告诉你该做不该做的事情，而是行律法的才是义。对，你有没有行出来？OK，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很懂圣经啊，哎，我就很了不起，其实不是。你真的是在神的眼中哈，就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很相信圣经，OK，那你也很懂，也很相信。可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是，你行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你真正相信的。对，你那就说你懂很多，可是你没有行出来，你等于说还没有相信。OK，这我上个礼拜就听到有一个人讲这句话，就是说。你就说你不管你读了多少圣经哈，可是他神在神的眼中，你是行出来那一部分才是你真正相信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耶，对不对？你如果真的相信，你就会行出来。那如果说你没有行出来，你可能只是同意、点头同意而已，那还不相，就是还不是相信。那有的人他是真的是没有机会去行出来的。你们看，你们想是谁？根本连他可能连知道都没有知道很多，这样他更没有机会。说不定他知道，可是他完全没有机会行出来的。就是你们，你我想到一个人啊，谁？
跟耶稣同钉死。
对，今天很聪明，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有一个强盗，有没有？那他其实本来也是讽刺耶稣的。他那这耶稣旁两旁不是钉了两个强盗吗？两个人其实开始的都是在讽刺他，都是在讽刺耶稣，说：“哎，你是犹太人的王，你下来呀！”这样。可是后来有一个人，后来有个强盗他悔改了，他说：“主啊，就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OK，他这个人是相信的，他说不定他以前也听到。关于这种道德啊什么的事情哈， 可他是完全没有时间去醒出来，因为他相信他就要判死，他就已经在死死死，他就已经在死尸家中都快要死了。啊？他讲什么？我没听。他要。好像很有啊，真的，像，所以我们是没有他那么有福的，因为我们还有大把时间。所以如果你不行出神的话呢，那是你的，真的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还有这么多时间。特别是如果你很年轻的，你真的有大把时间可以行出圣经。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每个礼拜五小组我们去查经了什么哈，啊，这些查出来都，我们当然我们要读神的话。也要相信，也要熟悉哈。可是如果你都不行出来，你如果都不行出来的话，其实真的真的是在神的眼中，真的神会怀疑你到底信了没有呀？因为我相信我们就是真的相信的一样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会错的，对不对哈？呀，如果你没有行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机会是可以行出神的话，只是说我们不觉得那个那么重要，或者是就有时候还甚至于，有时候圣灵提醒我啊，哎，可是我那时候实在是太气愤了，或者太怎么了，我就是不要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呀？神说，圣灵提醒我说要道歉，我觉得我不要。我觉得很没面子，为什么要道歉？而且我还很气，我还是觉得对方很不对。哎呀，就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多机会的哈呀，所以我们应该小心一点，在生活上我们要留意，我们可以行出神话语的机会。好，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就说行这样的人，神会找真理来审判他。OK。你知道这个神的审判哦，上次讲到，这神的审判其实一直出现在历史上的。OK，就是我们上次就都没有机会讲到，就是第一章里面说是那些压抑真理的人，神从天上审判他们哈。但是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审判一直都有，一直都在哈，在历史上就有很多神的审判，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神的审判不是说只有将来有天审判，不是的。神的审判一直都在进行。那个你如果是看那个原文的话，就是讲到神的审判是现在进行时。OK，所以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神的审判啊，我们就随便举一些神对犹太人的审判，随便举个例子，历史上的，不一定是犹太人，世人。哎，那洪水嘛，不是就是神的审判吗？对不对？那个洪水哈，这样。创世纪的，还有呢？索多玛，对，索多玛，对不对啊？哎呀，对对对，那个还呀，那个都是在，那个像洪水，那都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哈？那索多玛的那个时候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哈，那。还有呢，很多年之后，我太多了，我想我们就随便讲一讲，很多犹太人就是已经建立国了，就是已经有南国北国了哈。那个时候有个很大的审判，
被巴比有。
哎，对对对，南国后来被巴比伦灭亡，对不对？那北国也遭到神的审判了，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所以北国是被亚述灭亡，对不对？神的审判真的是，他可以借着外邦人，像那个亚述是多么坏的一个国家哈，真的多么残忍的一个国家，可是神就借着亚述的手把北国灭掉，那个就是神的审判。那南国呢？南国就是巴比伦嘛，刚刚被谁讲了哈，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把南国灭了，甚至于最惨的就是把他的圣殿也烧掉了。OK。本来犹太人是认为，我想你们呢，我们以前讲那个历史书的时候，就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是很安心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做再多的坏事，神都不会 灭他的国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圣殿在耶路撒冷，圣殿，那神不可能灭，不可能是让那个外族来把这个圣殿烧掉了，不可能嘛，对不对？哈，他们觉得是不可能。可是神连圣殿都烧毁了，因为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那个圣殿有什么用？OK，这是这样，所以神就让外邦人把圣殿就烧了，OK，而且让这些所谓他们就是巴比伦能够进到那个神的圣殿，所以在神的眼中，不是这些什么殿，这些什么建筑啊，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我们这个人的内心那么重要。所以新约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还有我们的内心是神的殿。OK，这样，所以神在乎的其实是这个。你这个外面的圣殿，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你一直犯罪，你以为进去什么献一点祭物，神就会饶恕你，都不是的。所以啊，所以还有这个神这个审判人的标准哈，就是其实以色列人以为说他们懂，他们是道德家，所以神不会审判他们哈。其实他们大错特错。其实审判的标准，不管是对以色列人、对外邦人都是一样的。这个是不是我讲的？圣经上讲的都是一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OK，也并犹太人并没有什么没有他在神的审判还有救赎这两件事情上，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优待。OK，都是对，都是不管你是外邦犹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神审判人的标准啊，对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样的。那犹太人有，如果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而有特权，啊，神不会审判他们的罪，他就大错特错哦，这样，因为神他是公平公义的哈，那在审判人跟救赎人这两件事情上，他是不会看你是什么种族，也不会看你是什么国籍、什么血统、什么性别哈，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会看你是信什么什么宗教，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你的教育水准是什么哈，那通通在神的眼中，这些神都不会看这些东西的呀，所以啊。所以神其实神是很公平的，他对这个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你如果看第二章第11节讲，他说因为神不偏待人，OK，不偏待人呀，他不会就不会说因为你是种族，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是什么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有知识啊，他就对你好一点，没有的，所以所以我们说话讲到神的审判或者是愤怒临到世界上的人，就是其实这个世人就是包括就是比如说神创就是洪水时代的人呐、啊、哈对，那还有现今世界上一般的人，神的审判愤怒会临到这些人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另外一种，就是自以为有道德的道德家，OK，这样，还有就是，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神的审判特别要定到犹太人，OK，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哈，一直到第二章哈，就是27节开始哈，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神犹太人他们最骄傲的两件事情，他们不只是骄傲两件事情，还有骄傲别的东西哈，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民族哈。那所以他们有两件事情，他们是特别引以为傲的。你们可以看出来是哪两件吗？哎，对对，第一个就是律法，这样。那还有呢？ 哎，你讲什么？对，就是这两件。其实还有别的啊，哦，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就是律法跟割礼这两件事情最明显的啊，特别是律法。OK，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呀，神把律法交给他们，就是所谓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哈，这样就是说，所以他们就认为只有他们才懂得神的旨意哈。那他其实当然神不只是把律法，还是把其他的那些圣言哈，我们就说神的那些圣言也交付给他们了。那样，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诗篇、箴言啊，什么先知书什么，然后都特别托付给他们。可是他们就是觉得，因为神的律法，他们是特别引以为傲啊。因为神，你看在西奈山上特别颁布律法，对不对哈？所以他们就认为全世界就是只有犹太人最懂这个神的旨意哈，呀，最知道是非善恶哈，最有资格做这个愚昧人的师傅，然后无知人的老师，最有资格做瞎子的领路人哈。在犹太人眼中哈，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哈，就都像是愚昧人、无知的人，还有瞎子。OK，所以他们真的是这样子认为的哈，至少是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哈，而且他们是人在黑暗里面的亮光，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有神的话语。OK，他们就觉得这样子就值得他们很骄傲了。OK，这样。那可是保罗他怎么看待犹太人对律法的心态呢？就是保罗怎么批评这些犹太人？他们以那些以律法为骄傲的犹太人，保罗怎么说他们？你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哎，对不起，我上个礼拜有跟我们的同学讲，就是说，我再讲一次，因为上个礼拜很多人好像不在。首先，我不是老师啊，所以啊，我只是把罗马书里面我懂的，我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有很多我其实是不见得懂的。好，我相信你们可能懂得比我多，可是他只是没有上来坐我这个位置而已。所以我只是跟大家 share 我懂的，也不代表我就都懂了。OK，我只是把我懂的跟大家 share。那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呀、啊、不同意啊什么，你都可以来跟我讲。那。啊，不要叫我老师，我觉得我真的担当不起。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叫别人老师，你们郑老师，不是，特别讲老实话，特别是罗马书，OK，罗马书我觉得他神的救恩何其的宝贵，何其的博大精深哈，远非我这样的一个小小人能够。读了完全读懂，OK，我觉得我可能就懂一部分而已，所以我其实很盼望像郑老师哈，郑弟兄哈，他也可以来讲罗马书，说不定他就说他所领会的部分啊，可能有他的领会部分，OK，那因为真的我是觉得罗马书真的是，其实很多人教罗马书，你们如果上网去听的话，真的很多。OK，呀，那这些我其实一个都没听过。OK，我就所以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哈，就是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其实都是我自己读圣经，然后我当然也看别的参考书哈，然后我自己体会出来的。呀，所以并不是说我听了什么人的这个解经，我就把它抄下来，没有。我觉得读圣经最可贵的就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别人的参，你可以真的可以参考别人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很重要哈。那个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就是是很宝贵的，因为别人有他的理解哈。但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应该。可是我觉得到最后，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结论，你自己的心得，那个才是最宝贵的。OK，你如果是都抄别人的话，你自己也没什么。我觉得那你就没啥意思嘛，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读圣经最可贵就是你到最后，不管你怎么样读、怎么样参考都没关系，参考的越多可能越好啊。 那当然你要小心这个选择哈。那我觉得最后最可贵就是你有你自己可以分享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才这个，因为那个真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得到的东西。对，这样。好，那那保罗里面，保罗他怎么讲那些自以为有神的律法而很骄傲的人？你们如果看第二章，对，我上次有讲说，请你们就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带圣经哈。对，因为对不起，我特别一直都忘了这个。好，第二章哈，呀，这个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你看第二章的，所以为什么我很不喜欢旁边的，因为它都挡住了我的经节哈。好，那所以第二章保罗怎么说的犹太人呢？第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OK，既然只会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哈呀。然后他还说什么呢？他说：“你说人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OK，所以可见连这些犹太人啊，这些懂得律法人，他们也是会偷窃的。OK，然后他还说：“你说人不可奸淫，第二十二节，自己还奸淫吗？他们甚至于犯奸淫的罪，可是他们却教导人不能奸淫，律法说不能奸淫，可是他们自己。”在私底下犯奸淫的罪啊，我听不到留音 ，OK，你只是律，这你很骄傲，你懂律法，可是你自己却是犯律法，多么严重的指控啊！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很严重。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我们懂神的话，可是我们所行出来正好跟神的话相反。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不是故意的啊，可能不是故意的。可是你后来你自己会后来发现，其实你教导别人的，你自己认为自己不会的，你其实后来自己也犯了。OK。就像我说我跟我先生吵架，我就讲，就说哎你这怎么讲？我们就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做同样的事情，我突然间觉悟到，其实我跟他一样，我上次把他骂的那么惨，其实我应该也骂自就是这个是后来才觉悟的，OK？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随便自以为。比别人好啊，真的，这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深刻的。OK，yeah，所以你看，连保罗对这些那个保罗把这些人都看透了。OK，对，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他自己也是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太懂犹太人了。OK，yeah，还有犹太人，我给他赶快，还犹太人他还第二个他们很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刚刚那个，格里，对，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你们知道格里是什么吗？为什么？你们知道格里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在男犹太的男人的身上，就是动了一个外科手术。我不懂，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要动那个，怎么在那一块，我不知道，但是。可是，如果就是说割礼呢，是就是，有属灵的意义。我其实曾经听到说啊，就是说，其实不只是犹太人有割礼啊，其实，在中东一带的人，他们好像有些民族，他们也有割礼的。这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曾经有看过这样子说法呀。所以你们都知道割礼是什么，对不对哈？呀，我想大概不会有人不知道的哈。呀、yeah，那这个格里，当初，这个格里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叫他 你们家所有的男丁哈，不管是你生的还是你们家所有，甚至于仆人，通通要行隔离。OK，就是出生之后第七天是吧？第八天就要开始行隔，就要行隔离。OK，那是呀，对，所以那这个隔离是什么？就是它有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多生子孙，
多子多孙，其实我的孩子都是男的，三个，他们三个人都是行隔离的，不是倒不是说因为那时候我还都还没想，就是那时候我都还没有想到，因为是这个，他们说行隔离的话，这个男人就是就比较容易 take care 那个就是。就比较干净了，OK。所以我是那时候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而且那个时候隔离好像很流行啊。我生孩子的时候呀，就是那医生都是认为说你行了隔离以后，你这个身体比较干净就是比较不容易有脏东西这样累积起来所以那时候呀，可是其实我觉得就神让这行隔离这可能真的是有卫生就是。方面的这个考量那其实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起，现在好像很不流行行隔离了，好像那个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
对，所以这样属于神啊，跟你一个印记，
啊？
属神的人来。
哦，OK。其实，OK，他是属神的人，其实我来讲，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就是那时候的行隔离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行隔离其实是一个立约的凭据，一个记号，可以说是就是神，就是以色列跟神是以色列是神立约的子民，这个很重要，OK，神好像只有跟以色列人立约，OK，真的。当然，以前也有异国约，可是神跟以色列人，特别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然后跟他们立约，其实所有神的跟以色列人立约，哪一个约是最重要？他就立过好几个约嘛，对不对？哪一个约是最重要的？你们知道吗？隔离就是那个神立约的那个记号，OK 呀？那个什么约呢？那个时候立的是什么约呢？刚刚我讲过说，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这个约其实是所有约里面最大的约。OK，我们后来知道神有跟大卫立约，对不对呀？那个立约的立，就说你将来有一个你的后代有一个人是弥赛亚。OK，这个就是大卫之约那还有什么？
所罗门，
嗯，
财务，
彩虹这边对那个对对那个，其实我是那个彩虹这边是跟那个亚诺亚利的我现在讲的是那个他跟这个犹太人立约里面，或者是跟神的子民立约那是哪一个？是哪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还有大卫之约对不对？还有呢？还有新约。你不要以为说新约是新约的时候才立的，不是，新约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OK，就已经预言了，OK。所以神的新约其实是跟犹太人，是，他其实他首先是跟犹太人立的新约他的预言是在哪里呢？神要立新约的预言是远远在新约来到之前就已经立，就已经预言了，是在。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OK，对，就是耶利米书好像是34章，以西结书是36章，OK，你们回去查，OK，所以不要误会说，新约是神跟外邦人就是立的，不是的，不是，就是其实新约本身是最神的意思是跟犹太人立的因为犹太人。没有办法遵守摩西之约，OK，所以神就说要跟他们，他神说日子到了，我要跟你们另立新约，OK，那这个新约是什么时候？真的是什么时候立的？真正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OK，立约要什么？需要流血，对不对？呀，我们知道立约是要流血的，用那个血来洒在那个，所以真正那个新约真正立的时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主耶稣流血的时候，就是新约立了的时候。可是新约的预言是在旧约，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OK 呀，好，那耶利米书是应该是34章。呀，你猜，说不定我记错了哈。不过这个很容易查到呀，所以所以这个所以格里刚刚讲了半天格里的意思其实是说，其实我们后来保罗都有解释格里的时候，格里的意思就是说革去那个你的那个罪的那种欲望，就是格里其实是他，所以他就保罗后来就说，你这些犹太人受了格里啊，可是你却是却是根本不遵守神的约哈，根本就是你还是一直犯罪，所以他说格里的真正的意义是属灵的，就是说你要把心里面的罪哈，要除去这些罪的欲望。OK，这个就是隔离属灵的意义。OK，所以说如果你犯律法，那你的隔离根本没有用。OK，完全没有用。呀，你受了隔离，可是又犯律法，又一犯罪，隔离对你来讲一点意思都没有。OK，好，这个就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最后一个判决哈，这个保罗在第三章9到20节。神对人类的一个判决是什么？就是说，都没，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道德家什么，通通在罪恶之下，没有那个第三章里面说，神最后的总结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OK，所以为什么人需要救恩？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愤怒跟审判之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哈。对，你们可以上网去去，如果你们还可以去看我的那个简要简单的那个纲要哈，这是我自己写的哈，因为我就是要按照那个进度，OK，按照那个来讲哈，所以你们可以download 一个，可以做参考哈。好，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哎，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这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部罗马书，让我们对你的救恩，真的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而且我们也知道主，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一个明白的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主啊，所以你才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个是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从罗马书能够明白你的救恩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
我是有说啊，
Stop recording。
然后我要出去。
然后就 cancel。Are you yes？你就说 yes。